外媒曝光中共内外交困，体系内挑战巨大，拜登基本盘松动，九成四美国人担忧这一件事，全中共政府要求科技巨头提供股权，乌克兰话击沉两艘俄罗斯海军舰艇，日本将会继续在俄国的天然气开发项目。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英国传媒披露，根据参与中共政府政策建议的内部消息人士曝光，由于中共一意孤行，坚持严格防疫政策，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倒退，民怨沸腾，中共体系内部正面临关键挑战。对此，有资深专家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衰退，再加上中共内部亦都分崩离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正是内外交困的中共解体前的先兆。根据英媒《金融时报》一号报道，由于中共高层坚持清零防疫政策，已经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当前中共体系内正面临关键挑战，目前有中共官员私下用战国时期思想家韩非的文章贬谪见蔡桓公，讽刺中共高层当权者有病却不自知，无视强硬政策造成的后果。贬谪见蔡桓公讲述蔡桓公讳疾忌医，面对贬谪多次劝谏治疗，却坚持寡人无疾，最后病入膏肓致死，以此劝诫世人应该面对现实和社会危机及早采取措施。此外，金融时报在近日的另一篇报道当中还提到，亚洲最大私募股权投资者之一单伟健批评中共的清零政策，认为可以导致同全球金融风暴类似的深度经济危机。另外，据涉及中共政策的官员披露，现在中共内部一些高层领导人对国家统计局编制的数据持怀疑态度，越来越多地转向通过自己的个人关系网向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老板询问当前的真实情况。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有知情者透露，习近平几个礼拜以来一直在中共高层内部会议上强调，要确保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政府部门亦都在讨论大型基建项目建设计划，特别是制造业、科技、能源和食品业项目，以及为刺激消费而向个人发放优惠券等计划。然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等金融监管机构官员认为，中共低估了打压房企和上海等城市封城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但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和胡春华就主张维持对开发商的压力，严格监管开发商如何使用项目收入。对此，报道指出，中共内部政策出现巨大分歧，显示出中共正面临艰难选择，一方面试图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严厉的疫情清零政策，同时还要控制负债累累的房地产开发商。针对这个消息，时政评论人士、旅居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依明表示，如果外媒爆出的这个消息属实，那就表明中共高层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就连刘鹤都开始反对。李依明说，刘鹤应该属于习近平派系，而韩正就是江泽民派系的人马，又是第一副总理，胡春华就属于胡锦涛派系。此前中共打压房地产导致行业低迷，而家刘鹤主张为房地产松绑，却遭到另外两名副总理反对，足见中共内部矛盾重重，中共内斗十分激烈。李彦明最后预测，当前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而中共内部亦都同时在度分崩离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正是内外交困的中共解体前的先兆。近日，路透社采访了35名来自亚利桑那州和科罗拉多州通常投票支持民主党的西班牙裔选民，其中有20人坦承，由于通胀高涨，正在严肃考虑今年其中选举改投共和党。虽然绝大多数西班牙裔选民表示，通货膨胀不见得全部都应该怪罪民主党，但民主党是否有能力解决通胀问题，已经令人失去信心。咁样点解唔改选共和党试下？ 對此，路透社報導分析，拜登在2020年總統大選時得到了西班牙裔選民的全力支持。如果西班牙裔基本盤流失，即使只是一小部分，對民主黨今年的眾議院選情亦都將會造成重挫，甚至連參議院的選情亦都將會被拖垮。與此同時，根據 Axios 新聞網站和市場研究調查機構易普索近期公布的一項民調顯示，西班牙裔選民最擔憂的是通貨膨脹問題，而君尼比克大學近期公布的最新民調報告亦都指出，西班牙裔選民當中只有 26% 肯定拜登施政表現，在所有族裔選民當中比拜登打的分數最低。拉丁裔選票出現長期流失，讓民主黨民調專家看到了隱憂。除此之外，根據華盛頓郵報和美國廣播公司近期聯合發起的一項民調數據顯示，有 94% 的美國受訪者對於近來物價的上升感到擔憂，其中有 44% 的美國人會因此感到不安和沮喪。針對拜登應對美國當前通貨膨脹的方式，美國民眾並不滿意。根據數據顯示，僅有28%的受訪民眾表示贊成拜登處理通貨膨脹的方式，而有68%的受訪者表示不贊成。而對於拜登對其他經濟問題的處理，僅有38%的受訪民眾表示贊成，而有57%的美國受訪者表示不贊成。不過這個比例遠低於去年的調查結果。對此，報導指出，持續的通貨膨脹問題對美國人的經濟狀況造成衝擊，預計將會成為美國中期選舉的關鍵問題。消息人士指出，中共政府準備加強對科技公司的管控，並考慮要求科技巨頭對政府開放1%的股權，這樣會增加政府在企業決策當中的直接作用。根據《華爾街日報》知情者的講法，北京政府正在準備要求騰訊、美團等企業提供1%的股權。在此之前，字節跳動和微博已經採取了類似措施。知情者說，北京希望借此機會通過持有少量股權並更多地參與公司營運，這樣可以確保科技公司和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在去年8月份，中共政府部門已經被證實入股了字節跳動和微博擁有的中企實體。路透社指出，有公開的企業信用信息顯示，中共控制的互聯網投資基金中網投持有的網投中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已經獲得北京字節跳動和微博主要子公司北京微夢創科的1%股份。這樣的做法能夠讓北京政府直接擁有企業的董事會指派權。親中港媒南華早報就表示，中共網信辦機構準備在下個禮拜同騰訊同美團等企業的高管舉行會議，這樣意味著有更多的細節將會得到討論。行業指出，如果企業為政府提供更多權限，這樣這些企業的自主性將會受到損失，受到長期政府監管影響，各大科技公司股價在今年仍然受到損失，騰訊公司今年累計下跌了 17%， 而美團同期走低24%。對俄羅斯境內的供應線施加壓力，似乎已經成為烏克蘭擊退俄軍攻勢的關鍵部分。烏克蘭軍方禮拜一表示，他使用土耳其製軍用無人機在黑海的蛇島附近擊沉兩艘俄羅斯巡邏艇。俄軍就宣稱在烏克蘭東部擊落一架烏軍戰鬥機。烏克蘭國防部在社交媒體發聲明表示，兩艘俄羅斯猛禽級巡邏艇今日破曉在蛇島附近被摧毀。蛇島已經成為烏克蘭抵抗侵略的象徵。俄國2月底對烏克蘭發動侵略初期，因為蛇島上駐守的烏軍拒絕向俄軍投降而聲名大噪。烏克蘭國防部還公布黑白航拍影片，片中可見一艘小型軍船發生爆炸。聲明中引述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的說話表示，土耳其製旗手 TB2 無人機正在發揮作用。俄軍猛禽級巡邏艇最多能夠搭載3名駕駛和20名官兵，多用於偵察或者登陸任務。 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礼拜一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表示，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城市斯拉夫扬斯克附近击落乌军一架米格29战斗机，俄军还击中38个在乌克兰的军事目标，包括弹药库和控制中心。另外，礼拜一乌克兰志愿者与军方合作发布的无人机镜头显示，对伊久姆以南的一大群俄罗斯装甲部队进行了一系列精确打击。由于西方制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各界质疑日本三井物产在西伯利亚投资210亿美元的北极 LNG 二项目是否能够在明年照计划进行。三井物产社长崛健一礼拜一表示，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天然气开发计划将会如常进行。《华尔街邮报》报道，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将在西伯利亚开采的天然气进行液化，主要运往中国和日本等东亚用户。三井物产参与日本政府领导项目，和其他日本财团合计拥有一成股份。崛健一在记者会上表示，考虑到我国和全世界未来对 LNG 的需求，我们将会继续这一项计划，否则世界的能源平衡将会崩坏或者陷入短缺。三井物业的立场和另一个投资者法国杜达尔能源集团完全不同。杜达尔能源集团不仅拥有项目领导者俄罗斯独立天然气公司 Novatek 的大约两成股份，更加直接持有北极 LNG 二项目的一成股份。杜达尔能源集团上个礼拜表示，该项目投资损失达到41亿美元。杜达尔执行长普扬说，很难相信能够在制裁下建造完成，不会再投入更多资本来重启项目。而三井物产仍然相信这个项目有投资价值。日本众议院在野党议员冈田宪司呼吁，日本应该立刻退出北极 LNG 二项目，因为这个是一个违反制裁的计划。日本投资越多，普京能够投入战争的钱就越多，对日本一点好处都没有。曾经任职于日本经济产业省，目前在明星大学任教的细川昌彦却认为，日本如果退出反而会造成伤害，因为中国会很高兴地拿走任何可以拿走的股份，说不定还会比俄国更好的条件。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曾经表示，成员国不应该参与任何有关俄国能源的新投资计划。日本和法国都是 G7 成员，但日本官员说，这项禁令不适用于早已经展开的北极 LNG 二项目。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你觉得长期的疫情封锁正在对中国的经济前景造成哪些方面的打击呢？欢迎留言讨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